在这里，他能给你建议，也能给你指引。
在这里，他会和你分享生命，更盼望和你一路同行。
有他，这个主意真好。
欢迎来到这个主意真好，我是李诺。当我们在谈到子女的不顺从或者是叛逆的时候，同时想到的就是他们在各样的问题上都跟父母保持着不同的观点，以至于呢，父母在凡事上都要跟子女去较劲。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不断的成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力量态度开始此消彼长，最终可能就是伴随着一声叹息，哎，打不动了，骂不动了，管不了了。其实李诺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应该是从小呢，我算是一个大错少犯、小错不断的孩子，以至于呢，父母在忙于事业的同时，也是对我头疼不已。虽然长大以后呢，慢慢要进入社会，自己独立面对问题了，但是因为从小给父母留下的印象就是觉得我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什么事情，所以常常我在面对工作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自己处事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父母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相对来说，我觉得我跟我爸的沟通算是不错的了，基本上什么大事小事都能聊上一段时间。而在跟我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常常表现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好像是在从侧面告诉我，不管我长多大，不管这个社会怎么发展，他依然能成为我的指引者。当然呢，我现在是越来越认同这一点了，还是面对困难时那种不轻易放弃、积极寻找出路的心智都是需要我去学习的。只不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段的时间我真的是有一种无理由的想要逃避父母的想法，总是觉得在一起相处那么多年了，该换个环境了，换换空气了。而就在那个阶段里，我爸也开始感觉到教养这个孩子到了一个无力的地步了。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
刚刚李诺之所以举自己的例子，实在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特别是很多传统的父母啊，很习惯的会给自己的孩子设立一套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呢，孩子需要有行动上的回应，还要有思想上的跟随。一旦孩子偏离了这条路，偏离了这一套的模式，父母就开始要紧张了，同时呢也会就是实行父母的权威和能力进行矫正，直到有一天力有不逮，无奈的放手。前段时间境界微信公众号呢发布了一篇以90、95后为对象的文章，其中讲到许多现今社会中年轻一代的思潮、成长背景以及成长动态。文章内容挺客观，也很生动。 不过文章下面呢有一条留言让李诺也有一些的思考。这位留言者应该是一名老师，他说谢谢这篇文章让我更全面地理解我的学生了，也让我可以更谦卑一些了。以前总觉得现在的学生脑子里不知道塞的什么玩意儿，总是想着 cosplay 打游戏网红刷视频什么 CP 了，觉得他们真的无可救药了。现在看来他们真的是新生一代，所处的时代更加多元化，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他们，也可以更多地帮助到他们，求主扩张我的境界。说到这里我想说，其实不只是90后、95后、00后、05后，因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都还没有真正做好多元社会的准备，也才会导致如今许多的亲子关系面临着很大的危机。说到底呢，只有当父母向孩子灌输了正确的价值观，才会在面对风起云涌时做到宠辱不惊。对此萨拉博士就说道，我曾做过牧师、心理辅导员，又做过2年宣教士，花了大量的时间为那些从事基督教事工的人员提供心理辅导。和宣教士的孩子在一起时，有些孩子抱怨极多，使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价值体系。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而且在我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儿育女，以及他们的子女又继承了自己父母的价值体系以前，我或许还不能成为权威。但是我所发现的或许可以帮助你避免一些可以酿成悲剧的错误。有些父母太迟才开始教授子女基督教的价值观。对于以上萨拉博士所说的这一点呢，我想很多父母或许深有体会。不知不觉当中，孩子长大了，同时也跟父母渐行渐远了。表面上大家可以说是因为长大成人了，所以好像跟父母没什么可聊的了，但其实心里应该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过去的教养过程当中，父母除了一些琐碎的言语和不受控的体罚以及物质上尽力的供应以外呢，并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特别的。价值观这个东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往大了说呢，可以是对生命、对世界、对社会中所有事的一种主观的思考；往小了说呢，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点滴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种下意识的反应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观。也许父母会说，从小到大孩子都看着我们怎么为人处事，价值观早该建立起来了吧。其实并非如此，最起码父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呢？有没有做过违心的事呢？一旦父母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出现不统一，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就很容易迷茫了。当然了，我们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也并不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家庭可以实现和完善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超然的准则，是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探索的一个准则标准。而且我们也需要让孩子清楚地知道，父母和孩子是一同努力地实现这样的价值观。萨拉博士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谈到自己教会的一个家庭的事。有一天，这个家里的妈妈致电给萨拉博士说，自己的孩子因为酒驾而被告，被判处1年的监禁。随后萨拉博士就去监狱探望了这位叫鲍勃的孩子，他十分痛悔，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后来萨拉博士也面见了法官，法官知道了鲍勃的悔意，被打动了，于是重审了这个案子，训诫了孩子一番，然后就给他判了缓刑。后来鲍勃的父亲说，都是我的错，鲍勃是在步我的后尘，他每天晚上都看到我喝醉了回家，现在神拯救了我，但是太晚了，因为我的坏榜样却没有来得及被抹去。从这样的一个个案当中，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反思呢？或者说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我想这样的情形在我们当今社会当中，很多的家庭当中应该是 很正常的，或者说很常见的，甚至在有基督信仰的家庭当中也会出现。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好像我们的信仰是追求光明的，但是呢，我们的家中却难见光明的样子。而在这种父母的价值观与自己所行的背道而驰的时候呢，就使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成长。所以萨拉博士又说到，孩子之所以拒绝父母的基督教价值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信仰与实践不一致。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接着说，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抱持的态度就是，别学我的样子，只要照着我说的做。行为科学家认为，一般人口里说真实的东西，未必是他们真正真实的东西。他们或许可以骗得住邻居和朋友，但是却骗不过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是胜过一切言语的。而有关信仰价值观这个问题上呢，其实许多基督徒父母犯的一个错误是自以为在给自己孩子教导基督教价值观，事实上却是在教导基督教的条文。萨拉博士又提到一个青年研究中心的调查，这个调查是一套有200个问题的问卷来问年轻人，是谈到亲子关系的。在问卷的最后呢，父母和孩子都要各自完成一个句子，就是说一说自己和对方，也就是我跟父母的关系是怎样，我跟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调查中有些答案真令人吃惊。有位母亲写道，我和孩子的关系可以说相当好，我们很亲密，我觉得他很信赖我，常想取悦我，我们是好朋友。然后他的女儿则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个老巫婆、势利鬼、吵闹不休的五旬节派圣徒。接着萨拉博士说到今日基督教杂志的主编菲利普·杨希的观点，我们是否因过分执着于规条和编制而忽略了家庭真正的意义呢？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家庭的观念必须完全以圣经为根据，而圣经则绝对谴责那种以守律例为重心的信仰。现在的少年是否正因为看见这是一种基于行为而非恩典的信仰而抛弃父母所信的呢？朋友，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来思考，究竟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父母，我们是抱持着怎样的信念在教养自己的孩子呢？关于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如果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有什么样的观点呢，可以来信到主义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 .net， 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主义。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